同修反馈摘选：今世所得所失，全由因果掌控。学佛人要如履薄冰，一点业都不可造。
墨学是法国的弟子，去年拜的师，这次法国法会，师父给法国同修的小开示中，揭示了墨学的前世，是个男人，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，骗了很多很多的人。当时墨学的心思在其他地方，并没有理解师父为什么讲起墨学的前世。后来仔细一想，才明白前因后果。前世骗了现在的师兄，此师兄上一世是女子，因为修得好，此世变成男身。而墨学前世是男身，却骗感情做坏事，此世为女身，让这一世的师兄心中有涟漪和杂念。此师兄修得很好，师父曾说他的气场很纯，纯善，没有一丝污染，而这一次却退步了。因为墨学上辈子造的业，种的恶因，师父当时很难过，可是又不便明说。本来法喜充满的，却因为墨学造的业，把法喜冲淡了一半。师父曾说，一点业都不能造啊。弟子感到真的是这样，师父很慈悲，想让师兄他明白因果，却又不敢多说，点到为止。师父左右为难，当时即便批评墨学，墨学也不一定能够明白，又不能批评师兄，因为是墨学造的恶因。师父很伤心，师父不想看到我们这样。而这些现实，这些结果，全是墨学我造成的。回到家，墨学思前想后，才明白了师父的所思所想，也明白了自己业障重如须弥山，需要从头到尾的好好忏悔，好好消业。墨学也觉得很难过，因为自己前世造业，让那么纯洁善良的师兄修行退步。墨学决定写下这文章来忏悔罪业，也想告知各位佛友和同修们，因果不虚，万万不可造业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大愿地藏王菩萨，感恩墨学一路走来遇到的各位善知识和大德高僧。我今年28岁，至今还是个穷留学生，如果不是师父提醒，我肯定到现在还不明白自己的因果。我在生活中给自己打了太多太多的问号，因为所遇到的事情都非常莫名其妙，有时候搞得自己哭笑不得，有时候搞得自己痛苦不堪，有时候搞得自己心神不宁，还有的时候我为了这些事情发愁担心想不开。发展到前几年得了抑郁症，还得了轻微的被害妄想症，天天做噩梦，直到遇到了佛法才开始有了转机，可终究不明白自己所造的恶因。我在出国留学之前曾有一个男朋友，两个人从来没有吵过架，很合得来，自己也有几个很好的朋友，和他们在一起我很自在，无话不说，大家一起开玩笑，一起打篮球，日子过得很惬意。可我隐隐感觉当初的前男友对我的好朋友有好感，可每次问起都会被前男友否定，于是也打消了怀疑。 直到某天，好朋友在假期中孤身一人去北京找我的前男友，两个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光。知道了这个事实，我一直哭一直哭，哭了两天两夜，连看赵本山小品的时候都在哭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欺骗自己，可前男友还在解释，还在挽回。直到一年后，我出国留学后，前男友才摊牌。我一直都喜欢某某某，一直都没有改变过。当时和他在一起快三年了，却被这个事实激蒙了头脑，关系自然而然地瓦解。我忍着痛说分手，却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欺骗我呢？进入了专业，平平安安找到一个男朋友，却耽误了学业，考试又没过。我开始总结经验，只要有爱情，我就一定会倒霉。可是麻烦又来了，班上的一个男生想和我在一起，也不管我是不是有男朋友。他看我的时候，我就不看他，我当他不存在。那一年，我开始懂得，要忍耐，要努力。但我也隐隐感觉，和他在一起，一定会倒大霉。我就忍着，憋着，纠结着，烦恼着，但内心也暗暗地喜欢着这个人，因为的确是缘分来了。可是又知道不可能和他在一起，每天装作不在意，没看见，可看着他难受，我也跟着难受，可是又无能为力，心中万般无奈。那个时候又开始做噩梦，被人追杀，天天被压床，还听见奇怪的声音，精神被逼到快崩溃的地步。我和这个人扛了三年，我认识他的时候自己23岁，当时还不信佛，但是信命。心开始很乱的时候自己24岁，告诉自己，本命年你小样的最好老实点，不要乱生事端。我忍啊忍，好不容易过了25岁的生日，发现这位兄弟还不放手，于是我继续忍耐纠结。过了26岁生日，他是放手了，我的精神也出问题了，我有了抑郁症和被害妄想症，经常有自杀倾向。自己本来在初高中时就自残，到了当时更严重了。369是师父说的关和节，一点都不错，自认为蛮善良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人还没放手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又出现了，我又开始纠结。我开始思考自己，为什么自己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？自己只希望能够心平气和地好好生活而已，每天不用这么纠结难过，想东想西。我很希望能够平静下来，可刚要平静，就一定会有事情来打扰。好不容易没有事情打扰了，自己又开始躁动不安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我接着忍耐，回避，纠结，寻找能够安慰心灵的东西。避开了这个人，男朋友某日带着他刚认识的同学回到了家，刚见到这个人，我就知道会有问题。忍耐，难道我一辈子都要在忍耐中度过吗？即便如此想，我还是忍下去了，虽然也会发个脾气什么的，但当时已经在读经，好在菩萨保佑，一切尽在掌握中。在生活中，我也总会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。在餐馆工作时，总会有人对自己说不礼貌又难听的话，我委屈，想摔东西， 去婆婆家也会有意无意飘来的眼神。我火大，我烦躁，却一直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。出在我自己身上吗？我长相平平，也不善打扮，男人气十足，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但也就是痛苦难过的时候，我开始找寻方法。有一次，我抑郁症痛哭入睡，向天发问，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难过？梦中被一个人带入一个点满蜡烛的房间，他告诉我，聚乐以利善。我害怕自己忘记这句话，在梦中还用毛笔在纸上写了一遍才醒。醒来还不卖账，我蛮善良的啊，为什么要利善呢？而且如何聚乐呢？我自己都快乐不起来。当时理解到要让别人快乐，自己也明白了应该积善行德。然后接触了佛法，刚开始读经就梦见自己给人家分绫罗绸缎，却有一个人把绸缎扔在地上。有一次自己忍不住开始颠倒妄想，梦到红衣菩萨厉声批评我，大难临头还不跪下，自己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心里却还委屈，我又没有做坏事，想一想都不行吗？菩萨严厉而正气凛然地说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而后接触了心经，心经上的一句话让我万分释然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当时的自己天天在纠结，在难受，看到这句话就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我把经文抄在了一张纸上，放在自己的书页里，一到那个男生看我的时候，我就读经，渴望能够平静下来。后来还读过各种经文，有时候读完一遍心魔就少了很多，就能够一心一意学习了。可是一不读又开始各种心思乱窜，不得安宁。在去实习的火车上，我慢慢学习读大悲咒，观想自己在一个高高的崖角上坐着，前方就是红红的旭日。那个时候读经读得心里很暖，可心魔却如何都除不去，我静不下来，我总有邪念。菩萨慈悲看到了我内心的黑暗，也看到了我内心仅存的怜悯和同情心，让我有缘遇到殊胜的法门。隐隐感觉自己的业障重，却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重。上一世的自己就那么坏吗？自己到底做了什么？可为什么自己还有缘分来到国外读书和接触佛法呢？每当我多读礼佛大忏悔文，就发现那个想和我在一起的男生没有那么执着了。我知道是我欠他，可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呢？当我真的很难过，很想不通，很痛苦的时候，是佛法救了我，是这么殊胜的法门救了我。最喜欢听师父的开示，每次听开示我都会笑得很开心很快乐，忘记了烦恼和忧愁，觉得生命充满希望。在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总会给我提示和指引，因为自己在最痛苦的时候，可能也是心最诚的时候。因为黑暗的道路上只看到这一条路，只看到菩萨。师父在法会时开示说，如果你还在难过，还在委屈，还在痛苦， 就是不开悟，因为你还有个我，还在委屈难过的人，肚子里还有不满，还在算计，还不明因果。我明白自己的执着和痛苦来自于贪心，因为得不到就难受，得不到就难受，难道不是贪心吗？贪心是不好的东西，我不要贪心，我要摒弃它。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我仔细思考，为什么我纠结着喜欢这个人呢？我发现，因为这个人有很多好品质，而这些品质都是我没有的，比如平静、智慧、不张扬、内心温暖、纯洁、真挚、诚实、一颗真心、干干净净。我只要把这些品质都学到自己身上来，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非要占有呢？当时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就满心欢喜了。师父说过，不要给自己织这张网，无论是钱网还是情网，网会把自己束缚，让自己不能得到自在清净的心。那么我就不要去织，我不想把自己继续裹在网中了，我也不要伤害别人，因为自己被伤害过，觉得滋味不好受，我也不想继续做好人，做好人会让别人误会，会让别人陷入，实际上是害了别人。所以宁可冷漠些，有时候微笑是善意，可冷漠却是智慧。后来看到了一个很老的电视剧《再世情缘》，取材于星云法师著《玉林国师》，里面的玉林法师曾说过这样的话：我喜欢格格，当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他了。有好一阵子，我每次想到他，我就心神不宁，脑海里都是他的影子，就算念了千百遍的心经，也不能远离那种颠倒的梦想。我发现情爱的确是一种迷障，一旦坠入了迷障，每个人都要为他受苦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怕失去苦，一旦分开了又怕相思苦，等到大限来时，天人永隔，更是苦不堪言。如果情到深处，相约来世，那就生生世世，寻寻觅觅，苦没有了结了。就像您种花一样，今天怎么栽，以后就怎么开，怎么不叫人肃然心惊呢？我要让格格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夫妻相爱更快乐的境界。红尘看破了，不过是浮尘；美丽看破了，不过是躯壳；生命看破了，不过是无常；爱情看破了，不过是聚散。我仔细地思考，每次我动心的快乐最多只能持续一小会儿，而带来的烦恼却是没有边际的。大多时候我在纠结，我在烦恼，我在发愁，这个问题怎么才能真正解决呢？而真正的快乐，那就是在弘法度人的时候，和同修们在一起分享学佛经验的时候，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在努力付出的时候，这样的时刻可以让我开心好一阵。只要我一想起这些珍贵的时刻，我的快乐好像可以冲天入地，我的心可以变得很大很广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嘴角都可以弯到耳朵了。 而这部电视剧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感动不已。前世也好，今生也罢，不过是周而复始的虚妄而已。玉林悟出了这个道理，以他的大智慧，毅然地由红尘俗世的烦恼中挣脱了出来，将他的爱化为大爱，为解除众生的疾苦而现身。他的路将是遥远而漫长的，但是那正是同源众志大慈大悲的菩萨道。那个时候，慢慢的我开始读经，在把心经加到49遍之后，觉得自己抑郁的情绪有了很大好转，至少没有那么钻牛角尖了。而真正的治疗方法还是得靠经文组合，当经文组合量够的时候，我会整个人很开心，很乐观，生活中充满了阳光，心中充满着感恩。当经文组合不够的时候，我会很烦躁，很无力，连话都不愿意说，脸色暗淡，精神萎靡。我也懂了，修行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我冥冥中意识到，如果自己再不加强经文组合，自己可能会被带走。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，梦到了黑白无常，告诉我黄泉路上无客栈。我知道自己的时间真的很有限，自己也经常梦到自己被拖到下面去，意识中总有裸体的人在走来走去，也在梦中经常勾引别人。知道自己业障重，可就是不晓得自己到底做了什么，会带来这么大的恶果。今年参加了师父的法国法会，还非常有福报地参加了师父小范围的开示。师父一下子指出了我这么多年来疑惑的原因。你还委屈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上辈子是个男人，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，骗了很多很多的人啊。师父在说我的时候表情都变了，因为做的坏事太多也太大，师父都惊讶了。说实话，我听到师父说自己上辈子是人时，自己真的忍不住偷乐了一下，因为从小自己就有邪行邪念，所以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畜生道来的。现在明白，虽然上辈子是人，做的事情都是畜生事，而这些记忆和影响一直留到现在，所以自己这辈子投女身。自己经常遇到别人不礼貌的对待，是因为自己上辈子不礼貌的待人接物，看到女子就立刻起心动念，所以这辈子也经常让别人起心动念，自己饱尝女身痛苦。自己曾有被害妄想症，是因为自己上辈子为了占有女子，曾跟踪人家，调查人家，偷窥人家。在读经以后已经好了很多很多，几乎痊愈了。这辈子经常有人觉得我很纯洁美好，殊不知这个假象也是上辈子自己造给别人看的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大家深交往后才能发现我很愚钝，没有智慧，说话不经大脑，现在正在改正中，也发现是个从长计议的活。这辈子不善言辞，头脑愚笨，因为上一世说了太多的谎话，动了太多的小脑筋，自己和别人说真心话的时候没有人相信，还被人家嘲笑， 因为上辈子骗了太多的人，丢失信用，甚至在弘法的时候困难重重，阻碍很大，都和上辈子造业，所以这辈子没有众生缘有关系。自己有抑郁症，是因为上辈子欠的人太多，骗的人太多，人家全都找过来了。自己贫穷，财政危机，因为犯桃花太厉害了，犯桃花的人留不住财，自己修行阻碍重重，到现在身边的人还不信，还反对，因为上辈子看到别人修行，自己跑过去捣乱阻挠，给别人徒增烦恼，自己在家里设个佛台都不行。一次对着观世音菩萨的护身符大哭，问观世音菩萨，自己真的业障就这么重，连佛台都不能有。男朋友不相信，所以不同意。脑中忽然一个声音告诉自己，待万家灯火齐明，就是你设立佛台之时。我明白自己要好好帮助别人，可是为什么要等万家灯火齐明呢？对于我来说，这不是太多了吗？现在明白，上辈子很有可能断掉了很多人的慧命。现在我真的明白了，现在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、所闻到的、所能感觉到的，都是果报。我们看到别人的冷漠和自私，自己有可能上辈子就是如此。我们被人嫉妒，怀才不遇，因为自己上辈子嫉妒过别人。上天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可惜我们都是凡人，看不到自己的过去，看不到自己过去可恶的一面。我也真的相信，自己如果看到上辈子的自己，肯定会跑上去踩一脚，再拧一拧，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人渣。好在观世音菩萨一定会给知道自己错的孩子机会，所以我还是幸运的。我也清楚，如果不努力，肯定会下去，肯定会倒霉，肯定会失去这份珍贵的佛缘。这可能是菩萨给我的最后机会，我一定不可以浪费掉。还有，对不起那些受过我伤害的朋友，和我遇到过的每个好孩子，你们纯洁的心灵让我愧疚。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我曾那么自私冷漠地伤害你们，而你们却那么真心地对待我。你们以为我是天使，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真正的衣冠禽兽。我以为你们会欺骗我，可你们却摆出那么真挚的心，让我看到自己的黑暗和邪恶。这次我一定会掏出真心对待每一个人，因为业障重，你们真挚的心我用了一世的时间才看到感觉到。我会把你们的纯真、美好和慈悲传达给每一位和菩萨有缘的人，这一次我不会骗人了，一定，一定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地藏王菩萨，感恩自己的师兄们、同修们。一个业障深重、惭愧无比的师兄。